我们爱主要更深，要比以往一年更深。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用的经文在《申命记》第十一章。我讲到的题目是“新年立新志”。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志常”，是吧？我们小时候都常常的立志，每一年我们到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都立志，我们这一年要做什么？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没有做到，有的地方做到了。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计划的人，一个不会励志的人，那他就是随波逐流了，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有意向，有意向。什么叫意向？意向就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当做什么。我相信我们一生中有一生的意向，我们一年中有一年的意向。像我们教会去年，我们去年的意向叫做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得到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向，我们去年我们就不会这样做，我们就会我们就不会又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到最后，也许我们还没有得地为业。那我们教会的意向写在我们的 program 上面，我们是一个要建造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那我们请这个把我们教会的意向给我们打，我们看一下。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新来的弟兄还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主要集中在一个是从远处来看，我们向中国来传福音；从近处来看，我们要训练门徒，我们要传扬福音，训练门徒。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意向总共就是这两句话啊，收割庄稼，训练门徒。这是指我们在内地，在我们美国，在我们大华府的附近，我们为主收割庄稼，训练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恒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大概在我们教会七年，我们要进行对我们的意向有一次的检讨，七年对我们的信仰告白有一次的检讨。七年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章程有一次的 review， 所以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在会员大会我也没有开始来 review 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小小的改动，这我们长执会已经通过了，这是我们最新的意向，其实没有改变，还注重在传扬福音、恒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但是我们告诉了这个方向在哪里。方向在内地，在附近，就是建立在我们把一群人传扬福音，通过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训练门徒。所以我们教会，我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做礼拜的教会，我们是一个门徒型的教会。什么叫门徒的教？门徒就是跟随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呼召了十二门徒，告诉他们说，我让你们放下所有的起来跟从我，跟从我。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个叫跟随耶稣。所以做门徒不容易，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当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你跟做信徒是完全不同了。有的做信徒觉得服侍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教会也强调一个人人服侍，服侍与你有关系。你来到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把你放在这个旁边的一个教会，所以你进入到这个教会，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一员。不要说我们来到教会就是需要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很多有一种叫做被服侍的心态，还有一种心态是很多基督徒要不得，叫旁观者的心态。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有旁观者的心态看问题，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去参与，我们就很难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服侍主这些年，我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想生命成长，他一定是在服侍中成长，旁观者是不会成长。所以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要做旁观者。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个路边去把那个灯给我打亮一点，我看不见这个字，我基本是看不见，后边往上一调，对，这个非常暗，我这个看不见字。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个在这上面有了，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来看第八节。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能以尽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和他们后裔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地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去的埃及地。你在那里种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主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当我们去年说我们要得地为业的同时，我们不仅说我们要得到那块土地，我们进入到一个教堂，我们也说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到迦南美地。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地为业是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好，谢谢。所以当我们要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主把我前面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一个远景，一个意象，就是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得着他，我们就得着了一切；得着他，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得到了他，我们就得到了喜乐；得到他，我们就得到平安；得到他，我们得新生命。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新生命，没有新生命。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当神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他们过去的光景，我们看到神告诉他们说什么，说在迦南地之前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埃及地，他们是奴隶，他们也撒种，他们用脚浇灌，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白白忙活，他们把这一切全被法老夺走，全被世界夺走，他们并没有得到祝福。但是迦南地是一个雨水滋润之地，不需要用脚来浇灌了，雨水滋润的，所以有山有谷。上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着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忘记过去的，忘记过去的，我们纪念神在过去的岁月里给我们奇妙的带领。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不管过去我们经历了什么，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从主那里得到神给我们最丰盛的一切。这个迦南美地不仅是指我们这个新的教堂，而且是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美的，最美的。所以在新的一年，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立志在主的面前过新的一年。我们怎么过？从哪几方面立志呢？我今天从四个角度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立志讨神的喜悦，或者说立讨神喜悦的心志。我们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讨神的喜悦。我们讨谁的喜悦？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所以我们理当讨他喜悦。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中说，我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以后，他就立了一个志向，他的志向就是讨主的喜悦。过去他讨律法的喜悦，过去他讨犹太人的喜悦，过去他讨公会的喜悦。当他认识了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呼召了他，他开始立了一个新的心志，他说我要立志讨主的喜悦。这是保罗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也讲了一段话，他说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现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要讨主的喜悦的时候，他也勉励所有跟他的同工们 来讨主的喜悦。尤其勉励提摩太，他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比较爱的一个门徒，因为提摩太是非常非常的顺服的一个门徒啊。提摩太的优点，你在圣经中看提摩太好像没什么个性，他不像马可有个性。马可有没有个性啊？马可有，马可跟着宣教，宣教一半就不干了，回去了。主要理由你查考圣经，你发现圣经写的非常有意思。马可回家不去跟保罗往前走了的原因，是因为想妈妈了。马可年纪比较小，出去宣教走走想妈了，要回家。保罗因为那时候已经立了心志，讨主的喜悦了，但是他的跟随他的人不一定都有保罗这样的深的领受，所以保罗就很生气。保罗生气，以后不带你了啊！你这次不跟我往下走，下次我就不会带你了。走一半你就往回走，叫什么事儿，对不对？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软弱的同工，但是感谢主，后来马可后来又被复兴起来了，写了马可福音。那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中写信告诉他们说，请把马可带来，那我在福音事工上需要他。那马可那个时候已经成长得非常的快，但提摩太，你在提摩太身上看不到什么特点。提摩太最好的特点就是他温柔、顺服、谦卑、受教，这是提摩太的特点。所以提摩太是门徒的榜样，是做徒弟的榜样。所以保罗非常的喜欢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写信给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保罗不单自己立志讨主的喜悦，也激励他的同工们讨主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所说的圣洁的生活呀，不仅是我们在生活中圣洁，我们这个做丈夫的要像丈夫，不能外边有女人啊，做妻子的又像妻子，不能外边有男人，并不完全指这个。当然这是圣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圣洁是没有偶像的崇拜，没有偶像的崇拜。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之中，神是他的一切，除了主以外没有任何的偶像，所以这是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过圣洁的生活，他找主的喜悦。你看圣经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个君王给他这个膳食，给他的酒，他不要，他不要，因为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玷污。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他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他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也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人若自己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能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看。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谈到讨主的喜悦，立志讨主的喜悦的时候，他非常很重要一点是你要立志。如果我们都愿意讨神的喜悦，可是我们不立志，我们不觉得，我们就是觉得哎呀，反正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主已经喜悦我们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突然发现，当有时你放松了自己，慢慢慢慢你就跟世界越来越接近，你就跟埃及越来越接近。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放弃了他努力的追求，他就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当我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说那个救恩是努力的，这你要搞清楚，救恩是很简单的，只要你凭着信心说我愿意耶稣，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就得到了救恩。可是要成圣是需要努力的，当你要成为一个圣徒，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圣徒，那你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努力。别人不能做的，那我们当然就要去做了。比如说别人下了班了可以看电视，可能我们那段时间就得需要读读圣经喽，对不对？就不能看太多的电视。别人有时候回到家里没有事情就打他电话，或者就我那也许我们要去祷告会喽。我们晚上礼拜三晚上就有祷告会了，7:45，吃完饭了， 坐在沙发上舒服呢，还是去祷告会舒服呢？从肉体上来说，绝对坐沙发上看电视舒服。那这个我也有体会。那坐在沙发上吃完饭了，坐在沙发上屋里很温暖，可外面下着大雪，很冷，路上又很滑。可是那块有个祷告会，那个祷告会呢，是为了整个的教会来祷告，为了我们生命的复兴祷告。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呢？这就是我们在选择。所以一个信仰的成长是需要像，我觉得就是像游泳，而且是逆水游泳，或者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信仰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 compromise， 没有说我随随便便生命就能成长，我没有看到说一个随随便便的人生命能够成长。所以圣经怎么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放肆可以翻译成随随便便，就意思如果你人生中没有一个意向，你一年中没有一个意向，为什么教会每一年我们要定每一年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这一年的目标，对吧？在整个总体的意向上面，在我们丰收教会的总体的意向下边，我们每一年有具体的目标。那我们发现我们定的目标都是根据弟兄姊妹在祷告中，长职同工们在祷告中看到的，而且共同看见的，觉得是我们教会需要这个样子，啊，需要这样子。那我们第一年教会成全的意向，你们知道什么？那一年的目标，你们还知道吗？有谁能记住？我们教会7年前、8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第一年的目标有没有？有举手。我们有第一年参加我们教会的，我们一年写的 program 你们都忘了，嗯，成全圣徒。因为我们是一群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我们选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那是刚刚建立教会，这就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去年的意向大家知道吗？有多少人知道去年意向？去年的目标？对，得地为业。你看我们今天都说了多少遍了，从上帝做建堂的报告，到我们做财务的报告，到牧师来得地为业。那今年呢是什么？收到我们的，看到了吗？看到我们的那个拿到挂历了没有？看到挂历最重要的前面是写着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叫什么？做主门徒。你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提出做主门徒？是因为我们去年很多的目标集中在建堂上面，我们忽略了，或者说我们放弃了我们生命的追求和成长。我们就是非得得那块土地，没有错，那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得到了。但是我们今年需要我们做主门徒，需要每个弟兄姊妹兴起来成为门徒的样式。门徒什么样式？保罗是门徒的样式，彼得是门徒的样式，提摩太也是门徒的样式。所以门徒的样式不同。你看提摩太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一个人，但是他是门徒，他完全 focus 在主的事情上。别看他年轻，但是他在信心、爱心很多的方面做了信徒的榜样。所以讨神的喜悦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立的心志，除此以外别无所求。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要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或者或善或恶受报。这个报不是指报应，是指神对我们的一个审判奖赏。我们知道当有一天审判来临的时候，耶稣首先审判的我们不经过审判了，首先站立在审判台前的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被审判，我们要在那里得奖赏。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有人啥都没有，啥都没有本身就是一种责备。真的，我就常常想到，你说过圣诞节，我们中国过年吧，我们中国这个过年，父母是不会打孩子的，对不对？父母脾气再不好，那天也不会打孩子，他会给孩子奖赏的，老大、老二、老三，那是孩子生很多，每个人给一个红包。就有一个就不给，也啥都没说你，你是不是很难受？你想想，你家哥姐三个，你大姐拿了100块钱，二姐拿了100块钱，到你那啥都没有， 那你就问问妈，为什么我没有，对吧？你就要问他，他不用责备你，这个本身就是很不好意思了，很不好意思。所以在主的台前受奖赏的时候，这本身很重要一点，我们就要得的多，得的荣耀的冠冕，那一天我们才知道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怎么能够讨神喜悦呢？我觉得第一点啊，要养成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习惯。基督生活习惯第一点就读经，如果你不读圣经，我觉得这个几乎就是你，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读圣经，他的时间用于看小说，或者看一些世界的书籍，甚至打电话聊天，我觉得那这个基督徒就有问题了。你每一天你都要读圣经，你的圣经要放在你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你工作，就放在你的工作的案头有一本圣经。我们今天出去外出，我们都知道 hotel 里都放圣经，对不对？你到那个旅馆里去，你看旅馆里都放那个圣经，你一打开都是新约圣经，都给你放一本，他不会放全书了，他放新约全书。你到任何的旅馆，美国只要你够星级的，你四星级以上的，都会放圣经的，放在哪里？放在你床头上。你看人家都提供这个，那你的家有没有圣经？有的弟兄姊妹家里边就一本圣经，还不太读。保管得很好，也你看的圣经都是新的，发的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发的，现在没翻过。每次来到教会，在这上读圣经，还得打出来，然后我们不能连贯的读。在进入新的教会，我们就每个桌子下边我们会放一个圣经，每个椅子下边，我们在以后讲车没圣经，翻圣经，你就看到有些人手忙脚乱了，对不对？你到小组翻圣经，就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手忙脚乱，总是别人替你翻圣经。如果你刚信主那一天可以这样，如果你信主都10年了，还是别人替你翻圣经，你就应该悔改了。圣经需要每一天读的，每一天读。圣经不是说我们这个读一遍就可以了，我知道它就可以了。你读一遍有不同的领受，你多读一遍又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养成一个灵修的生活。这个灵修就是读经、祷告、感恩、祝福。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床上一起来没睁眼睛就要做个祷告啊，这个比较好。因为你不祷告，你突然一起来容易得高血压，得那个你知道吗，血管出问题的。所以医生告诉你说，你醒了以后不要立刻下床，尤其对这个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的，那个血上有问题的人啊，50岁以上的人就要注意了，不要立刻下床，干什么？安静一下，默想一下。默想什么？就千万不要默想这个负面的东西。你默想负面的东西，你这一天都不高兴，对吧？那个时候最好感恩、祷告，感谢主让我睁开眼睛，感谢主今天过去的一天都过去了，感谢主今天天气很好，感谢主一切，你总能找到感谢的理由。当你感谢的时候，哎，如果你有时间，你把圣经拿过来读一段圣经，那更好了。然后你看，5分钟读圣经，3分钟感谢，8分钟起床，啥病都没有的，对不对？多好啊！有的人早上起来了，砰一起来倒下了，我告诉你，这真是问题。那晚上睡觉之前呢，那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拿起圣经来读一段。如果有什么压力，夫妻两个在床头分享一下子。你读读圣经，分享一下，互相一祷告一认罪，不会吵架的，对不对？夫妻什么时候最容易吵架？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容易吵架，对吧？还有什么时候容易吵架？早上起床的时候，两人说话，说就拧劲儿了，说的不一样了，就发生争论了。这个时候最好是读经、祷告。那当然，教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会，祷告会其实就是灵修生活的一很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啊，你去祷告会就跟弟兄姊妹去看他们怎么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啊，关心也不见得说你每天给他打电话，你为他祷告本身就是一种爱，一种关心。其实神圣灵通过这个我们的祷告，就会让这个人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得到祝福啊，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养成我们灵修的习惯。在新的一年，神的话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诗篇119篇第15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默想你的训词。所以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大卫也软弱，大卫也犯罪， 但是大卫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那种心智，那种爱，那种讨神喜悦的心智，大卫的一生就是要讨耶和华的喜悦。他不管怎么样，他要讨的，他犯了罪了，他立刻就悔改，他目的就是一个讨他的喜悦，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马太福音4:4，说我们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活着就是为了食物而活。那我们如果单单为了食物而活，我们就与鸟、与动物就没什么区别了。我们还有个灵性的需要，人与动物的最大的区别是人有灵。灵就有需要，灵就需要得到牧养。我们有体，体我们需要保养，我们要保养爱惜。尤其姐妹们，那么为什么要买现在化妆品卖的那么好呢？对不对？那你花那钱干嘛呢？为什么美国的指甲店生意比餐馆还要好？你们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们有做餐馆的姐妹，她们挨着指甲店的，越南指甲店一定比餐馆还好。餐馆那么辛苦，为什么？人们需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因为要给外边展示一个不一样，对吧？把最美的一样给大家看，给别人看，然后怎么样？太太要把最美样给丈夫看，丈夫要把最美样给妻子看，那这是对的。当然有的不给丈夫看，也不给妻子看，给别人看，那就错了。总而言之是要给人看的，可是我们灵魂需不需要保养呢？灵魂需要保养，因为那灵魂的保养需要什么来保养？买化妆品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外在的。我们需要神的话，需要参加聚会，需要祷告，需要灵修，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保养，保养对我们灵魂的一种保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的样式，让我们越来越保持年轻。所以保罗讲的非常重要，是虽然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啊，我们这些灵里苏醒得到保养的人，就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明白？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的4:16，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就是灵魂跟肉体的一个区别，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看人看内心，是看你里边装扮的怎么样，里边有没有更新，里边有没有保养。那我们人当然看外表，一看，哎，不错，今天这妆化得很好看，今天这衣服也不错，我们当然看外表。可是上帝不看这个，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里边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在新的一年，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里边有个更新，你们这个更新就一个保养，我们来一个大修好了。我们7年该来个大修了，对不对？一个教会成立7年了，一个夫妻关系有7年，叫7年之痒，这7年挺重要的。那我们教会也经历了7年了，其实教会7年也有7年之痒啊。你知道有的教会没到7年，3年就开始痒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在建堂的时候，这个建堂这一年，说实话，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这最后这一年，其实我们建了3年，对不对？我们已经建堂建了走了3年的道路，从我们开始奉献买了块土地到现在，我就觉得这3年我需要一个更新了，我需要一个更新了。这3年我脑袋每天想的都是建堂，每天想的建堂。你想太多的事，你不想也有那么多事情压到你，有时候一天就10几样事情让你去做，让你去做。那天 Sarah， 我那个我们那个姐妹，美国的姐妹 Sarah， 这个来到我们中间讲，她的先生本身是搞装修的，她装修的那个房子，装修到一半的时候 ，Sarah 看不下去了，甚至想离婚，不跟他过了，这个就是甚至是赶紧快点逃出这个样子，这个地方脑袋眼睛看着都是泪，不要说我们想到他，那我这3年每一天看着这个，每天看着这个，但是感谢主，我很感恩，我为每一天感恩。今天我们装修哇，做拆的不错，我就很感恩，每天为每一件事情感恩。 然后我就想，我总给自己前面有一个图画，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有一天一定会完成的，没有关系，需要的就是忍耐，你们忍耐。其实我们生命成长也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祷告会，我们不太愿意去，我觉得没什么得着。有天你去多了，你就有得着了。做礼拜也是，过去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让天天早上起来做礼拜，做得到吗？做不到吗？没信主的人，你让他每天早上起来做礼拜，他觉得干嘛呀？对不对？我还多睡会儿觉呢。那现在，当你灵魂苏醒了，你被主得着了，让你睡觉你都睡不着。礼拜天早早的醒来，赶紧敬拜主，没敬拜主就缺点什么东西，对不对？哇，这一个礼拜没劲儿，这礼拜不喜乐，这礼拜很多的重担，而且很多的搅扰和攻击。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我们何时能以进去呢？就是我们要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这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读着神的话的时候，有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点，我们每一天要聆听神的话，我们每天要经历神，每一天。如果你一天没有读圣经，那你就觉得今天是一个亏欠，你有这种感觉才对。如果你们一天没有祷告，你觉得今天没有一天没有见主的面，你这样感觉才对。你说今天没有见主的面，没有讨神的喜悦。如果你一个礼拜没有聚会，那你觉得这是对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亏欠，你没有去朝见神。对吧？所以我记得这个周晓安牧师讲啊，他们教会一个礼拜有四次聚会，哦，开放给大家的，你可以来。我们教会一个礼拜是三次，我们礼拜三一个祷告会，或者礼拜二我们有几个祷告点了，然后我们礼拜五有一次 fellowship， 礼拜天有一次主日崇拜，三次，他有四，他是总结了，能够参加四次聚会的人的生命成长是非常快的。三次的就次之，两次的更差，一次的基本都不及格。对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能礼拜能够去一次教会做个敬拜主，去那一次我们觉得不错了。但是你要真的想成长，我真的是盼望你们能来参加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是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最快的地方，最快的地方。所以我对长职同工的要求，小组长要求是，我们尽量都能够参加长职的祷告会，因为你的小组需要被祷告，你的小组那些弟兄姊妹需要守望，需要你来守望，你是守望者，祷告者就是守望者，这是第一点，每天聆听神的话，每日经历神。那么第二点，要遵行神的话，每一天遵行神的话，遵行的话不是有选择性的，而是圣经说要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所有的，不是选择性的。我们遵行神的话容易遵行选择性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夫妻吵架会说，那弟兄就说，你应该听神的话，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凡事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凡事顺服。什么叫凡事顺服呢？在所有的事情都顺服，对吧？那先太太也这时候神的话就有了，说你要爱我，爱到为我舍己，天天左边问我为我死，你要达不到这样，我怎么能顺服你？我们都有神的话，可是我们这话都是给别人读的。我很重要一点，我是说，我们不仅是知道神一切的诫命，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那就需要读经。神的诫命都写在这个里边，所有的，这是神所有的话都在这个里边。你只要读了，你就懂得这个诫命。你懂得这个诫命，就是都遵行这个诫命。这个诫命在我们生活中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比如说，你是个单身，今天你面对着两个、三个男孩子来追求你，你选择哪一个？这个你要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选择哪一个。太重要了，对不对？你读圣经，圣经告诉你，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你当然选基督徒。这三个人如果有两个不是基督徒，那两个就不要选了，就选那个基督徒就对了。这很容易做决定吗？对不对？为什么？明天我最近看一篇文章，一个姐妹写的，我要选一个爱主的弟兄做我的丈夫。哎呀，写得好，我准备这个礼拜放到咱们每周一文上，大家去准备看啊，礼拜三你们就能看到， 礼拜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每周一文中。这个姐妹很深的体会，而且一条条写的真的好。我觉得这是个读圣经的人。然后当时留言底下很多人跟着留言，很有意思，都是一些圣女啊，圣女留言。圣女不是小敏姐妹讲圣女不是圣洁的圣啊，是圣洁的圣啊。她说我是圣女，你给我祷告，我需要一个。她说你需要的是什么？圣子，你最需要是圣子。圣子是谁？那是真正的圣了，成圣的圣，耶稣基督。你需要耶稣，你有了耶稣就有了丈夫，就有了真正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们有了主才有一切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遵行遵行。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这还是不错的，有的不知道神的话，这就懵懂懂的，这个就不读圣经的人。但是有些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不去遵行，我们只知道了就好了，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毛病。那这个当如果你知道了神的话，你不去遵行，这个神的话就变成了律法，就会变成你的知识。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用神的话一衡量，他不对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能批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话了，可是我们不能够去遵行。马太福音第28章说，凡我所教训的都要，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同在，这是很重要了。所以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都让他们知道，没这么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都让他们去遵行啊，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第三点就是持守神的话，是持续不断的长久的持守，不是今天我们遵守了明天我们就开始怀疑，不是的啊。我们叫持守神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的工程有一天会在主的面前被圣灵的火来焚烧，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银宝石呢？那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就知道了。那第二点讲的第二大点，我们要立专心跟从的专一跟从主的心智。上帝借着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经过了红海，来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漂流。在这40年里边，犹太人以色列人不断的去抱怨摩西，其实不是抱怨摩西，乃是抱怨上帝。他们是抱怨摩西吗？他们是抱怨上帝把他们带到了旷野中来。所以当然上帝也开始对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人，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么多人，两个人，一个叫做加勒，一个叫做约书亚。那当然上帝在这里表扬了加勒跟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带12探子到了迦南地区，一看一侦查就觉得我们不能够得地为业，那个地方太大，人长得太高大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就跟蚱蜢一样，像蚂蚱似的，人家消灭我们太容易了。但是他们忘了神让他们进去啊，神让他们进去。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父母打保票了没问题，如果我们一个孩子考进哈佛了他很体谅父母，一看父母的收入还蛮低的，这个他就觉得我不行，我虽然考上去了，可是我没法念下来。像今天中国有的考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了，从农村来的，没有钱。但如果他的父亲说：“你去。”如果听到这句话，你就应该去了，因为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他就砸锅卖铁也会让你去念书的，你去，对吧？这个很重要。神说你们要去得那地为业，结果这批人呢，去了10个探子回来说：“不行，那怎么可能？”这是我们的眼光，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做事情也是，我们常常看环境哦，我们一看环境就不行哦。可是如果看环境，我们今天建堂能建下来吗？如果我耳朵听的都是说，哎，你们这群大陆的弟兄姊妹根本就没有奉献，你们这群人怎么能可以呢？建造一个教会都建造不起来，不要说建造教堂，你们行吗？到现在有几个，我们是第一个在北美大陆型的教会第一个建造自己的教堂，这就是我们打碎了一个迷失，使不行变为可行，这也给其他的教会带来一些鼓励。 对不对？今天中国大陆建造教会，弟兄姊妹遇到更大的难处。管奉献，我们知道守望教会建造教堂好多年了，他们这个奉献了3000多万人民币，守望教，北京的守望教会，买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去，结果就政府就不给你钥匙，就不让你用，不让你过户，逼着你卖掉的。我们还可以了，感谢主。我们这个政府呢，虽然也我们那个地没给我们通过，但这个我们一个一个都过了。我们是感谢主，我们这个政府起码这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宗教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要看神，我们看到迦勒当，你看神讲的迦勒哈，在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这些人呢虽然看见了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还有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立了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到那所啊，到他所去过的那个地方，他侦察去过，他的后裔也必得地为业。哇，你看上帝的祝福，在亲自讲到迦勒，就是纪念他，纪念他。我们由此可见，迦勒的心智立得好。迦勒立了什么心智呢？神知道。你看迦勒立的心智不是从迦勒嘴上说出，是从耶和华嘴上说出来的。耶和华说他立了一个心智啊，专一跟从我。所以那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立一个心智，专一跟从神。 Amen。 不跟从世界的风流风潮，也不跟从世界的一切，我们就专一跟从他。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9章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说，所以我们就当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前程路程。所以我们感谢主说，当我们专一立志非常的重要，我们就立志我们一生中不再犹豫，我们跟随着主，在新的一年我们立个志专心跟从。第三点，要立为主受苦的心志啊。这几天我一直在为中国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中国今年中国的教会要受比过去更大的苦，更大的苦。现在已经看到了，从3月份开始，中国要开始严厉的打击中国的家庭教会。凡是不登记的，统统视为邪教，就像当年打击法轮功一样的，要开始打击了。凡是不登记的，但是这个登记的问题很复杂，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在这里所讲的是神给我一个感动，就像上个礼拜娇敏姐妹来，我带大家唱那个没有栅栏的天空一样，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教会今年要成为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的一个后盾，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在祷告中和他们在一起来面对这个压力和逼迫。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肢体啊。为主受苦是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必须要立的心志。当然今年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一定要立这个为主受苦的心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1到12节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受的逼迫苦难。保罗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不是保罗，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一章还不能确定是保罗的。希伯来书第11章也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他们忍受了鞭打痛苦啊，忍受了很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谈到自己受苦，被刚才这个我们也读到这段经文，他被鞭打过啊3次，每次40剪1下。为什么40剪1下？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啊，那个罗马人的用鞭子打他，那鞭子很凶的，那鞭子上面都是有铁块的，骨块铁块，一打就一块肉就下来了。打40下打死了那个行刑的人要负责，打39下打死了就不负责，叫40剪1下。一般说判40鞭，那就打39下。 这非常痛苦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要立这个心志啊。保罗说，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啊。不管在以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受的这些逼迫、这些苦难，但是在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主会负我们的责任，你们。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如果我们立志在基督里边敬虔度日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战乱、天灾人祸，到处都是逼迫。基督徒不仅在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遭逼迫，在那些回教的国家也同样的遭逼迫。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在逼迫的面前，我们如何来面对？提摩太彼得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他在彼得前书他写了一段话，彼得说，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们呐，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彼得还接着说，彼得他说，当火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啊，大喜乐。在基督里边，在苦难中的喜乐不容易啊。所以在苦难中，当我们的牧长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奖赏。所以在患难中，我们会生忍耐。在忍耐中，我们会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谈到了基督徒面对苦难的问题。所以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做的，我们没有面对这个压力，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同为主受苦。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在祷告中来表示我们心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我常常为这些熟悉的国内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传道人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心非常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的平安。我们在海外平安容易一些，他们的国内能够平安，那是真的平安。所以因为主是通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主有美意。因为教会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快速发展的时候，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些人，热图热闹的人，他也就进了教会。那教会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很多没有生命、没有炼净的，生命有问题的，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的也很多。但火一来临，教会受试炼，教会就被炼得纯净。你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教会被炼得纯净的时候，神会大大的使用教会。神教会不在于人的多少，在于教会是真正的一群被主所拣选的人，被主所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建造一个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而不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今天很多的教会，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会，在管理教会的管理，当我们离开了家庭进入到大的 building 去的时候，就需要管理，需要同工队伍的建立，需要团队的服侍，这些都需要在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主。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苦难对于弱者来说是一个障碍物，对于强者来说是个垫脚石。苦难对于被压垮的人来说是一个重担，对于那些成长人来说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帮助。 我们知道那个豆芽啊，你发豆芽的时候，那豆芽如果你不压上它，它生的就一条线儿。当你一般农民发豆芽的时候，老百姓发豆芽，他就会把那豆芽用一个很重的东西压着，这豆芽长得就胖胖的，你知道吗？我们感谢主，我是相信那些经过苦难的基督徒，真正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主恩的滋味。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和平的日子过来的人，我们真的是不太了解信仰的那个，除了我们信仰得到的祝福以外，还在信仰中所得到的那种属天的经过苦难的喜乐。你生过病的人，你就知道，当你有了病，手术了没事了，那你的喜乐你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开始对你的生活有全新的体会。我今天早上跟师母是，我就分享，我说你看这个吵架的夫妻啊，一有一场大病就不再吵架，一有场大病就感谢主了，还吵什么架？我都活着就很感恩了，还哪有吵架的力气，对不对？就不吵架了。为什么？是身在福中的人呢，一般不知道福。那我们如果大家都是很健康，不生病，彼此相爱，多好啊！为什么有一场大病了，我们才开始懂得体谅对方？我这个我也要悔改，我对师母的体谅，过去也是常常有事跟他很认真的，不太懂得体谅他。他一生了病以后，我就开始懂得体谅他。一想到他是病人吧，不要和他一样的。这句话说的本身就错了啊！这是我检讨，不能这么说。不是，总是不要惹病人生气吧？你说你个健康人惹病人生气，你像什么样子？这个不合适啊，对不对？病人就需要体谅。那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医治。所以没有生病之前，好好的体谅对方。弟兄姊妹也是，你看，当我们一看哪个弟兄姊妹有病，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跟他一样，恨不得病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他祷告。你像丈夫在大庆是看到丽华生病，就跟我说：“哎呦，恨不得生我身上。”我说：“这病生不到你身上去，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体谅这个痛苦。说：“你看我这有病都有经验了，我这心脏也病了，哪儿都病了，有经验了。你看他就没有经验，一有一个病，他比我还难受，弄的，就是这是一种体谅啊，彼此之间的体谅。”在苦难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就像这种夫妻关系，我们对中国大陆今天家庭教育所面对要来的这种风暴，我们要祷告，要觉得恨不得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面对的可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是我们的肢体。圣经所说的，一个人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人欢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最后一点，立志立传福音的恩心志。在新的一年，我们丰收教会弟兄姊妹立传福音的心志。使徒保罗他说：“我立了志向，立了什么志呢？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情操，他愿意去那些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那我们也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邻舍他们都没有听闻福音，那我们也立一个心志，今年我们来传福音。你们如果你一天带一个人信主，一年能带360个人信主，这个我们都达不到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很快中国就福音化了，世界也福音化了。那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带一个人信主，那我们一年就带50多个人信主。如果我们一年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一年带一个人信主的话，你一生你活80岁，那你能带80个人信主，你可以这样去算。但是你总是不励志，说无所谓，反正这人愿不愿意信主，下地狱就下地狱没关系，反正到时候我在天堂就行了，那这个就有点自私了。一个基督徒他得到了福音好处，他就要把福音的好处传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传福音，那我们今天在座怎么能信呢？你们哪一位不是被别人传福音信的？对不对？很少有人说我读读圣经我就信了，我读圣经，哎呦，我这太好了，这书我就信了，我信主了，赶紧找个教会聚会。有这种不多，还有一个，有的人看电影就信了，看耶稣受难记就信了，那这有都有。 但是福音还是要人传的，要人传的。我们对一些疑惑需要有人，那些老师们来为我们解惑，老师嘛，对不对？老师就圣经的老师，就是为我们解释圣经里的疑惑。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做老师了。我们在教会里都已经七年了，我们教会七年的历史，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有的信主已经七年了、十年了，有的信主了就算一年。你想过这一年你有没有心智说我要传福音？如果你没有，今天立一个心智，说今天我要传福音。当你立了心智，你要有个目标，你就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在你把他名字写下来。我们今天回去，今天就立一个志，回去我们每人拿一张纸啊，写第一个，每一天要祷告、灵修、读经，啊，对不对？然后呢，每一天为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祷告，这是牧师今天给我们讲的一种感动，啊，然后也立志专心跟从，不拜别的偶像，不让别的东西把我从神那儿夺走。那我怎么办呢？过去最喜欢看的连续剧我就不看了，啊，对不对？不看。过去最喜欢耽误我时间的跟神没关系的，那我就不去做了。过去吸烟的，我就不吸了。为什么不吸？因为你吸烟啊，你每一天吸烟就说明那烟就是你的神。你看我原来我戒了将近20年，我戒烟就是这么戒掉的。我也没吃什么药，没嚼什么茶，没有用的。喝茶呀，嚼口香糖啊，什么都没有用的。就有一天我懂了一个道理，我一天不读圣经的我不太难过，没事儿，一天不祷告也没关系。这个礼拜一个礼拜都不去聚会我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可是我一天不抽烟不行，你知道吗？我就知道那烟超过了神在我生命中的位置。那天我决定我抛弃它。我一天不读经我就难过，我就得转。你看我们抽烟的人戒烟，我那天戒烟的时候戒到半夜3点钟就从床上蹦起来满地转了找烟头就找不到，然后自己还恨自己为什么扔那么干净，立那么大心志做不到嘛，对不对？那我就想，如果我们晚上睡觉睡到半夜想，哎，今天还没祷告没读经呢，那我们赶紧起来就读经，这个劲头这才叫神是你的神，我的烟就是你的神。我们有多少像香烟一样的吸引着我们的生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立这个传福音的心志，传福音的心志。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在2011年到来的时候，对我们教会来说是太重要的一年了。我们教会结束了，所以我昨天写了一个博客，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结束旷野的漂流，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结束了，我也盼望我们叫一个新的开始了。我们经历了3年的，可以说是一个征战，也可以说一个痛苦的3年，因为太多的不确定在我们面前，太多的怀疑在我们的面前，太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走过这3年，我们发现我们非常的感恩，神知道一切，他每一项都带领我们胜过。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我们如何有了地方更好的传福音了？过去你说我带你去我们教会，人生教会在哪里？哎，在小学，在 high school， 也说不清，原来在小学，现在又升中学了，有人搞不清哪儿，人家也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孩子也不知道在哪儿，人家来了就不来了。今天你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带你去教会啊，那里边有神的话，那里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那里有儿童的神的话来教导你的孩子，那里有青少年在一起他们敬拜主啊。虽然我们不是很大也不是很豪华，可是你在那里几乎能找到你的地方，能得到满足。我们就传福音啊，让我们的教堂坐满，不仅坐一堂，我们坐两堂坐三堂，我们可以坐更多的这个礼拜，让更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得到上帝的祝福。 Amen。